弟兄姊妹们早安，这是我们小先知书上半期的最后一位先知讲弥迦啊。我想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谢谢您，时间过得何等的快，你让我们一位先知又一位先知的读过。主啊，但愿先知在那样子的世代，从你面前所领受的信息，也能够成为这个世代所有儿女们的帮助。主啊，那个像明光一样照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看见你在这个世代中，你的旨意永远没有改变。你要得着一般倾心爱你，愿意忠心侍立在你面前，愿意全心为着你的旨意而站住的人。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世代中紧紧地握住我们，因为我们一点不比别人好，在我们里里外外都有许多的软弱和难处。主啊，我们实在求你恩待怜悯我们，真的是兴起更多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好让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中将你生命之道表明出来。主啊，祝福我们所读的信息，帮助我们不仅仅懂，而且让我们能够活在其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要看弥迦啊，我们请翻到弥迦书。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这一开始就把弥迦书的背景大概告诉了我们啊。那么他所处的年代，这里讲到他是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那么我想我们可以知道，他至少是在西西家的早期啊，还不是晚期，因为他里面有很多责备犹大的信息。那我们知道西西家在他的后面，他有带进了复兴，他除掉了所有的偶像，他甚至复兴到一个地步，他能够把摩西在旷野里面所举起来的铜蛇，他都把它磨碎掉啊。那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复兴的一个器皿，所以在弥迦书里面我们看不见这个复兴的记载，那么也看不见以色列王国的记载啊。那以色列王国是在西元前721年，所以我想我们大概这样子的推算可以知道，弥迦所处的年代大概是主前740年到700年左右啊，西西家的年间。那么他写作的年代至少是在721年以前，因为他完全没有提到以色列王国的事情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好，那他同一期的君王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南国有约坦、有亚哈斯、有西西家。那我刚才说过，他的在位决定是西西家的早期啊，因为没有提到西西家的复兴。那么北国的话呢，可能有比加辖、比加呀、和西亚这些年间，就是北国快要亡国前啊，这几位君王。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在短短的30多年里面，他们换了7-8个王啊，换了7个王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同期的君王，所以北国就是亡国之前的这几位君王啊。那么同期的先知呢？北国就是何西阿，就是我们上次刚刚读的何西阿啊。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何西阿的背景，那就是整个北国当时的背景啊，也就是弥迦写这封信的时候的背景。那上次我们讲何西阿时代的背景，两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是混乱，一个是堕落，对不对？那个堕落方面，我们讲到有道德上的，有宗教上的。那宗教上呢，他们就拜偶像，拜巴利，拜亚瑟拉，在秋坛献祭，拜金牛犊，这都是讲到他们在宗教上的堕落。那么道德上的堕落，他们欺压穷人，他们有不道德的事，他们贪财，他们行淫乱等等，那这是整个堕落的情形。那么混乱的情形，我们说到北国的混乱，就是在于他们一再有篡位背叛杀害的事情，那这是对内的。对外就讲到亚述大军常常犯境啊，那这是何西阿时代的背景。那同样的，也就是弥迦写弥迦书的时候整个北国的背景。 而且已经越来越靠近呢最后的这个丧钟以色列的王国就在721年，已经越来越靠近了。所以就在那个黑暗的情形、混乱的情形是非常清楚。那而且呢，弥迦所服侍的年代，他不仅仅是在那个时代，而且他跨越了耶路撒冷，不是那个北国灭国之后。所以像在列王记下17章讲到，当北国被亚述灭掉以后，那么亚述就从这个巴比伦啊、古他呀、哈马呀各地移民到撒玛利亚来，跟撒玛利亚的居民混居。这是我们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说到以色列百姓不喜欢经过撒玛利亚特别是犹大居民，他们决定不肯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已经是所谓的混种了，他们已经跟这个纯正的血统已经跟外邦人混杂。那个混杂的开始就在于亚述把北国灭了以后，他就从各国移民到撒玛利亚来，然后跟当地的以色列人混居，所以等于这个纯正的神选民的血统就被破坏了。所以弥迦尽职的时候，整个北国不仅仅亡国之前的混乱他都看到了，然后整个亡国的悲痛他也经历了，那么亡国之后的那个掺杂堕落他也都亲眼看见。所以在列王记下17章那里讲到他们当时混乱的情形他们拜各样各样亚述的假神，连亚述的神都进来了那么这是在列王记下17章他们不仅仅拜了他们的神，他们也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那底下的记载呢，请大家听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秋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从何邦的风俗。讲到从各地来的人，他们一面也怕耶和华，但是又一面侍奉自己的神这是把各种混乱的敬拜都带到以色列来所以弥迦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不仅仅是从亡国前、亡国中、亡国后，那整个最混乱的情形都在他的眼前那这是以色列国的情形。那么南国的犹大呢，这个相关的经文我上次讲何西阿书的时候也提过，那弥迦书要看的相关的经文在列王记下15章到20章我们都可以看那么历代志下呢，就看27章一直看到32章，那这是整个大概弥迦书的背景。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北国的情形，那么南国呢，南国是犹大国。那刚才圣经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作王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要了解犹大国的情形，那么就把这三个王作王的情形那稍微读一读，那就比较清楚那么圣经上讲到约坦作王，那么约坦还是一个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么只是有两件事情，第一个秋坛没有废掉，那这是所有的好王除了少数的好王秋坛废掉那几乎所有的圣经上讲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秋坛都没有废掉。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这个约坦身上他虽然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但是第二件比较可惜遗憾的事情是在历代志下27章第2节他虽然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他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这个人很可惜他虽然正，但是他很少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去侍奉、去献祭这是约坦的情形。那么约坦是在25岁做王，做了16年，然后接下来是他的儿子亚哈斯做王，那么他是20岁就做王了，然后也做了16年，但是这16年呢惨不忍睹在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国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东北边的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用大马色做代表。那么亚兰王呢，他就联合了北国以色列国的这个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他们两个联合上来打耶路撒冷。所以在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呢，就是他自己的亲兄弟以色列国跟他旁边的亚兰国联手来打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亚哈斯他不依靠耶和华，他马上就出去请亚述来帮助他，来保护他。那为了这件事情，神差遣以赛亚去责备过他。那么他等于是引狼入室，他请亚述来帮他，他把他所有宫里面的财宝、重要的钱都送给亚述，请亚述来帮他忙。那么亚述来了，的确把这个亚兰王给杀了啊！但是呢，他真的是只引狼入室。那从此这个北国，在这个亚述的欺压底下，他们要为臣仆，要献金银，到最后还是亡在亚述的手下。所以这个亚哈斯差人去见这个亚述王的时候，那做了几件恶事。那第一个，他不知道依靠耶和华，他去求靠人的力量。而且当他去求告亚述的时候，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我想我们今天要去找人家帮忙，请到一个地步说：“我是你儿子，请你来帮我啊！”那真的是已经把自己不知道贬到什么地步了。那这是亚哈斯的情形。他去见亚述，然后给他那么多宫里面的财宝都给他，然后求他帮助他，然后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儿子。”然后请亚述来帮他。那么亚述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帮助，那么实际上给他带来的伤害、残害，到最后对不起啊，这个亚述并没有亡掉他们，我刚才讲错了。那他亡国，我现在在讲南国，北国是被他亡掉，南国不是被他亡掉的啊。那在 anyway， 亚述进来就欺压他啊，然后甚至也攻破了耶路撒冷。后来，那这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那后来是因为西西家专心靠主啊，借着跟以赛亚的祷告，借着他们一起专心依靠神，然后让亚述退下去了啊。好，那这是当时大概的情形。这是第一件事情，亚哈斯犯的错，他不专心依靠耶和华，他去投靠亚述。那么第二件事情，他犯的大错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你们都没有阅读啊，下次不可以了啊，一定要阅读啊。就当他到亚兰，到大马色去迎见亚述王的时候，因为他请他来帮忙啊。那他来了以后，他真的把这个亚兰王给杀了。那所以这个亚哈斯就亲自到大马色去朝见亚述王。那当他到了大马色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大马色有一个他们拜的神像的祭坛很漂亮啊，那个坛非常好。所以呢，他就一样画了一个图啊，这个 King of Copy 啊，他就画了一个图，然后画了图以后就差人送回来。送回来以后，他就叫他的祭司啊，这个赶快一样画葫芦给他造了一个坛。那么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到那个坛上献祭。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回来以后，他不仅仅在那个坛上献祭，而且他把耶和华圣殿面前的那个铜祭坛，这是整个人所有进会幕、进圣殿朝见神第一件要经过的，就是要经过祭坛，对不对？他预表两面，一方面预表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十字架所做成的功，你不经过祭坛就不可能到神的面前啊，没有经过羔羊的救赎、流血、舍命，我们人罪不得赦免，就不可能再往前去。所有圣殿里面的祝福，所有至圣所里面跟神的交通都不可能，你必须经过祭坛啊。这是铜祭坛的第一面意义啊。那第二面意义是讲到我们要来朝见神，我们也需要把我们自己献上。亚哈斯回来以后，他就叫人家把祭坛，耶和华面前的祭坛搬到北边去，然后把大马色的这个坛放在那边，然后就告诉他们，以后百姓早晚要献的燔祭、平安祭、束祭，还有王要献的祭，通通都在这个坛上面献。那这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啊！他居然大胆到一个地步，敢去动神山上的样式，然后把神的祭坛挪开来，然 然后放了大马色的这个祭坛上来。然后他是碰到有事情的时候，碰到遭遇到什么大的难处的时候，他说他的这个铜坛我才用来求问耶和华。那么刚刚开始呢，大马色的坛跟这个铜坛还是用来求问耶和华，他只是改了它。那么到了后面，你发现圣经上他就发现他在这个坛上面也开始求告各样的神，所以这个堕落是一步一步出来的，一步一步出来的。那么第三件他可恶的事情呢，得罪神的事情，就是他回来以后他就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然后在各大城设立丘坛为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神的怒气。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亚哈斯的时候，说到亚哈斯这个人放肆，这是在 列王记下28章，他说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那么亚述王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而且王把首领家内所有的财宝都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然后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他就越发得罪耶和华，他不仅仅不悔改，他就开始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他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所以我现在也献祭给他，让他来帮助我。这是亚哈斯的可怕的情形，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这是弥迦写弥迦书的时候，那北国已经惨不忍睹，那么南国呢，原来是大卫家的后裔啊，是近前的后代，原来都是在主的面前啊，这个神整个的这个分别的线都是在犹大家，那没想到犹大家也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同期的先知，北国是何西阿，南国是以赛亚，以赛亚。所以有人说这个弥迦书是以赛亚书的缩版，因为它里面用的话，它的信息的重点都跟以赛亚非常像，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时代的背景，神百姓的情形几乎都是一样的啊，所以面对的百姓背景是一样的，背后的神也是一样的。所以神虽然得着了不同的器皿，以赛亚还有弥迦，那你就发现他们的信息非常的类似，他们都有责备跟审判的信息，指出以色列百姓，指出犹大家的错误，那么他们也有安慰和应许的信息，那中间应许的弥赛亚的降临，应许的将来的复兴，所以这都是他们中间非常非常类似的情形。那么弥迦本身的意思就是谁能像耶和华，那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挑战，谁能够像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父母一定是一个敬虔的父母啊，给他取了这样子的名字，对不对？所以当弥迦书结束的时候，他结束在这个第七章18、19、20节，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啊？这是他用他自己整个名字的意义，这是他身上所传的信息，到底有哪一个神能够像我们的神，他这样子的伟大，这样子的圣洁，这样子的公义，但是其实他也是这样子的满了恩典和怜悯。所以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家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没有一个神像我们的神这样子的信实，这样子的守约，这样子的有慈爱，这样子的有宽恕，这是整个弥迦的信息。虽然他前面所有的信息都这么严重的责备神的百姓，那么当我们读弥迦这些严肃的责备信息，我想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因为不管北国南国都是堕落一生的，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他们的情形。 那么讲到弥迦的时候，在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啊，这个当耶利米在这里讲预言的时候，那有很多人想要杀害他啊，因为他讲话太直接了，而且讲到耶路撒冷一定会被攻破啊，国家要灭亡，所以当时的很多的首领呢，他们都很生气啊。其实有很多人想要杀害他，那个时候他们就引用了弥迦所说的话，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十八节，那么国中有几个长老起来反对啊，他们想要救耶利米，就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所以在这里发现弥迦的话不久之后就被在耶利米的时代被别人引用，所以你就知道弥迦当时在百姓中他的信息的分量，大家都很尊重他，听他的啊。好，我们看下一个是哪里。那整个弥迦书的中心信息是在讲什么？他讲到在堕落荒凉的世代里面，神怎么样借着先知责备与安慰的信息来劝民归向信实慈爱的神。那基本上这是很多在旧约先知里面的信息都是同样的啊，他们都是在一个混乱的局面里面被神兴起来，然后传递神的责备和安慰的信息，那为的是要劝百姓能够归向神。那么弥迦书里面有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整个弥迦书的中心主题啊，中心信息啊，我在这里打出来的是提到，在堕落荒凉的世代中，借着先知责备与安慰的信息，劝民归向信实慈爱的神，并与神同行。神不仅仅叫我们从错误里面出来，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我们不仅仅要从错误的里面出来，神要我们归向他啊，这是第二步啊。不仅仅我们归向了他，跟神恢复了一个正常的关系，那神更希望我们能够跨到第三步，能够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啊，没有地上任何一个偶像，任何一个神，好，外邦人所传的宗教是他们的神愿意跟人同行的，只有这位真正独一的真神，他居然这样子的降卑，他不仅仅宽恕我们，他呼召我们从错误中出来，他也呼召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恢复跟他对的关系，他更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同行的关系。那这是整个弥迦书很重要的主题啊。所以有人讲这个中心主题更简单，叫做荒凉中荣耀的指望啊，就是有人这样子出整个弥迦书的题目，叫做或是在审判中荣耀的盼望，就好像信息是很严厉的，信息有很多的责备，很多的审判，但是在这一切的责备跟审判中又充满了希望啊，有弥赛亚来临的应许，有将来国度复兴的应许，所以等于是在审判中或者在荒凉中那个荣耀的指望。那我曾经介绍的一本书，那个巴斯德弟兄写的那个圣经研究，那他里面写的这个中心的信息呢，他也是用很简单的字啊，他说今日的审判与将来的蒙恩，这是他给弥迦书所定的主题，就是今日的审判与将来的蒙恩。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有审判呢？是因为以色列对神 所立的约不忠心，所以有审判。那么为什么将来会蒙恩呢？是因为耶和华忠于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大家有听清楚吗？哈，我再讲一遍啊，为什么会有审判？为什么现在会有审判呢？是因为以色列对于神所立的约不忠心。那么为什么将来会蒙恩呢？因为耶和华忠于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约。所以他定的主题叫做今日的审判与将来的蒙恩。那 key sentence 啊，主要的要节有很多都是蛮有名的，我想我念三个大家都应该很熟啊。第一个是第四章第一节，这个是跟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四节啊几乎一字不漏的一模一样啊。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我想你们如果记得的话，我们大概四五年前有一次我们全教会的退休会，我们就是用这句话放在邀请信上啊，说吧，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另外一节是我刚才念的第六章第八节啊，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还有一节也是我念过了啊，第七章十八节十九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愚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的罪投于深海。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听到一个传道人讲到，就是神把我们的罪，就是我们所认的罪啊，踏在脚下，沉于深海啊，或是这个丢在背后啊，在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八节啊，丢在背后，踏在脚下，沉入深海，永远不再纪念啊，就跟你那个录音带一样，你如果把它洗掉的话，你想要再去 replay， 你已经听不到它了。所以当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个洁净是一个完全的洁净，洁净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敢相信神已经不再纪念了。我们会在主的面前仍然觉得亏欠，主啊，你看我又犯了，你看我前天的那个罪啊，一直好像我们里面不安，那在主里面就好像我们没有犯过一样。因为我们真悔改真认罪，神就完全赦免我们，好像录音带你在 replay 的时候已经听不到了，听不到了。所以以前有人这个画了一个小小的漫画，他们是用这个弥迦书第七章啊，神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他就在那个大海，全世界海最深的地方，他们说那边插了一个浮标的牌子，写 No fishing， 不可以钓鱼，就是那个罪已经投到深海里面去了，不要再动鱼钩去把它勾起来，神已经完全赦免了，就投到最深的海里面去。那世界上最深的海在哪里？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读地理，在太平洋商会啊，这个深都多少尺我忘了，一万多尺还是什么，反正这是全世界最深的地方。好，那 keywords 呢？那因为责备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他们的当时的情形的混乱，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所以像罪啊、罪过啊、罪孽啊，出现了16次啊。那讲到他们的恶这个字，这个起码讲了10次， 所以这里定罪的字有很多。那么像愚民呢，像当听呢，像争辩这个字虽然出现的不是那么多，但是是一件很关键的字，因为它用来形容神的心情。就是神心里面痛苦到一个，对不起，痛苦到一个地步啊，或是说他这个不能够想象的不可思议的那种心态啊。所以他说要去跟别人辩论，因为他的百姓行的这些恶简直是不敢相信的。所以像第六章他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就是你有什么话你可以去跟他辩论，这个天地万物可以做我的证人，我向着你们的信实和慈爱，怎样大山不可迁移，小山不可这个挪移，神向着我们的慈爱都是这样子的深长阔高深，但是百姓却一再的背道。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好吗？你科室按左边好了，这个不动了。那这卷书里面的预言有蛮多的啊，那我们稍微来简单看一下它的几个地方写到预言。那预言至少有六个地方，那第一个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六节。他说，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等等啊。讲到他们将来要亡国。讲到北国的陷落。那么这个是应验在主前721年亚述王来的时候，所以在列王记下17章就应验了。那第二个预言呢，讲到预言犹大将要被入侵啊，这个时候还没有亡国。这是在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所以亚述把北国灭了，那么亚述夹起这个得胜的淫威，所以继续来攻打南国耶路撒冷。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这个拉伯沙基啊，我以前说这个名字很好背，就是拉着脖子杀鸡就是了啊。带着大军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那么羞辱在底下骂啊，这个辱骂耶和华，那么这个民中的首领就跑去见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撕裂衣服啊，一方面叫他们去找以赛亚，叫以赛亚为这个民中的愚民扬声祷告，这就是圣经上很有名的经文，我们应该很熟的啊。另外一方面，西西家就自己到耶和华的面前啊，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祷告。那这个祷告呢，也是我们应该将来要看的啊。我今天没有时间啊，是在以赛亚书上面都有记载的啊。像以赛亚书第37章，大家回去看，那这是西西家的祷告。那西西家祷告最伟大的一个地方是最值得我们学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我把这个 homework 交给你们。那这个祷告太好了。好 ，anyway， 就是讲到在这里预言到犹大将要被入侵，因为受了撒玛利亚的这个影响。那么这个就应验于希拿基利的入侵，这是在主前701年发生的。那么第三个预言呢，讲到耶路撒冷的陷落和圣殿的被毁，那这个就是讲到将来耶路撒冷不仅仅会被别人侵害，而且耶路撒冷要被攻破，犹大国也要亡国。这是第三章第十二节，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地，耶路撒冷必成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等于这个殿原来是建在一个锡安山，建在这个摩利亚跟锡安山这个中间啊。那么在这个山上建立的圣殿啊，原来是殿在的地方，现在却变成丛林。换句话说，讲到圣殿已经被毁了啊，杂草丛生。 所以这个后来也就应验在西元前，从605年巴比伦第一次的攻打，然后这个597年第二次的攻打，到第三次586年啊，整个把耶路撒冷攻陷，犹大王国。所以应验呢，在130年之后就完全应验了。那么下一页，第四个预言呢，预言到他们不仅仅被攻破，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这是在第4章第10节。他说，西安的民啊，你们要疼痛，惧到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那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小看这个预言啊！那那个时候巴比伦根本是默默无声的，根本还没出现在政治舞台。那那个时候的帝国是亚述帝国，巴比伦根本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国。但是神已经借着先知预言到将来你们要被带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很难想象的，对不对？大家认为这是最大的国是亚述啊。我们北国兄弟以色列也被掳到亚述去了，亚述也把人移进来了，怎么会提到巴比伦呢？人可能根本都没有想到，也没 pay attention， 但是弥迦却已经讲了，你们要被带到巴比伦去，而且他已经留下伏笔了，在巴比伦你们也要蒙解救，要不再被带出来，人也预言到他们将来可以归回。所以底下呢，他就讲到预言，第五个预言，预言被掳的要归回，还有未来的平静与尊荣啊。所以第2章12节到13节，他说，雅各家呀，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换句话说，有一天他们要被从被掳被关闭的城门里面出去，讲到他们得以归回。从城里面出来表示被释放，对不对？进城里面去表示被抓进去啊。所以这个读圣经要注意这个字啊。我上次跟你们讲说，一个很小气的爸爸跟他儿子讲，我对你说拿烟去，就是你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这个客人我不想叫他喝抽烟的，我跟你讲拿烟来，那你就要拿烟来要会听他讲什么啊？那么圣经上讲他们从城门出去，那表示被掳的得释放，从里面出来。那我们刚才读的第四章这里也讲到，虽然他们要被带到巴比伦去，但是在那里却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那这都是讲到将来被掳的要得释放的预言。那么第4章第1节到第8节都在讲啊，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讲到不管你在哪里，被抛在世上什么地方，将来都要归回。那这个短期的应验，我们知道指到将来以色列犹大家的复国，但是长期来讲，就是讲到1948年的复国已经发生了啊。那么更大的一次的归回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所有地上的万民都要聚集到他的面前。像第4章13节，西安的民啊，起来捶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好，那这都是归回的应许。第7章11节跟14节到17节，那都是归回的应许啊。那第7章11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啊，讲到他们未来的应许。14节到17节，讲到耶和华要独自来牧放他们，啊，像牧羊人一样。好，那这是关于他们预言的第5个。那第6个呢，是弥迦书最有名的一个预言啊， 就是在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五节预言弥赛亚的降临啊，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啊。那这是讲到第六个非常重要的预言，讲到弥赛亚降临的预言。所以弥迦书里面的预言是非常清楚，非常非常清楚，而且非常非常难得的啊。他讲弥赛亚，你想整个犹大地有多少的小town，但是他却讲出了伯利恒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跟别人讲的一个例子就是用这段的例子，对不对啊？我们会讲到说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经书啊，有佛经，有可兰经，有什么经，有什么经。那么我们基督徒有圣经，那么这本圣经为什么跟其他的经典不一样呢？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间它讲预言，没有一本经书敢讲预言的。因为预言，如果预言只要有一个不成立，他就拆了他自己的台，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有四分之一的篇幅讲预言，而且有些预言都是斩钉截铁清清楚楚的啊。那例如说我们讲到主耶稣的诞生啊，关于主耶稣身上这个关于主耶稣的预言，整个旧约里面啊，那么有人算过有两三百个，那么清楚的有好几十个。那例如说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你整个犹大地有上千个 town， 像伯利恒这样子的，但是他凭什么能够斩钉截铁的讲说就是伯利恒呢？那这个概率是好几百分之一的，而且是在主降生之前七百年前就讲的。那么以色列支派有十二个支派，那怎么敢讲说耶稣一定是犹大家的支派呢？这个概率又是十二分之一啊。那么犹大家有这么多的这个宗族，有这么多的家世，他凭什么敢讲说从耶西的根要生出这个支线来呢？他怎么知道在犹大家居然是耶西，这个犹大这个支派里面是耶西的根呢？所以你把这些的预言全部整理起来啊，那真是不得了的概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点。所以我想我们只是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让弟兄姊妹了解这些预言都非常非常的可贵啊。那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了。底下的两个我们打出来，弟兄姊妹回去参考就好了啊。那一个是讲到新约有引用弥迦书的地方啊，例如说引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弥赛亚诞生的地方啊。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当那些博士来拜希律王的时候，希律王听到这件消息，他不是蛮紧张吗？因为这些博士问他说，那生来做王的在哪里啊？我们要去拜他啊，对希律产生了很大的威胁。所以等到这些人一走以后，希律就问周围的人说，这个基督要降临在哪里？他们就讲，就引用了弥迦书，就是引用了这一节圣经。那么第二个新约引用的是弥迦书第七章第六节啊，这里讲到说，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啊，主耶稣亲自引用啊。那我们再看旧约啊，下一个，那旧约有相似或是引用的地方，那我想我们就不说了，大家可以抄回去啊。弥迦书第三章十二节跟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十八节，我刚才已经读给大家听了啊。犹大的几个长老起来就引用了弥迦所讲的话，对不对？那么弥迦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在跟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四节几乎是word by word 的 copy 啊， exactly the same。 那弥迦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那么是在西番雅书第三章十九节啊，我想大家当个参考就是了，知道弥迦书的写作不仅仅在旧约很多人引用它，那话引用在圣经上引用，那么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引用这个文士这些认识圣经的人也都引用，都非常熟悉它的。好，我想今天早上的信息我先停在这，那么弥迦书信息本身的分享我们下一次讲啊。 那么弟兄姊妹教的 homework 其实我已经开始看，但是没有空一个一个改，所以很亏欠你们，我会尽快把它做完交给你们啊。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是的主，我们的心都要来谢谢你，有何神像耶和华呢？主啊，真是只有你，也永远是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配得我们全心所爱，配得我们一生来跟随，也配得我们愿意将最好的来归给你。主啊，当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看见我们的列祖，看见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他们也从各样的软弱失败中经历了你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宽恕还有工作，主啊，我们就愿意更深的把自己奉献给你。虽然我们也有软弱，但是我们却知道你是按着本相爱的我们，你说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啊，我们就愿意把自己更深的交给你，不让我们随便过去，也不让我们偏离你的正路。主啊，不管我们怎样，我们都求你这一生不要丢弃我们，让我们从各样的错误中不断的归回正路，也让我们在正路中不断的往前。主啊，让我们能够归向你，而且与你同行。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将我们众人，将我们的家庭，将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将我们前面的道路都交在你的手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